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我们上一次第一章剩下的那一部分啊。我们今天来看。好，我们首先呢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37节。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好，我们来看35节到37节哈，说35节说那一个第二日啊，你注意哈，在原文当中啊，什么次日再次日，原文都是第二日啊，第二日啊，第二日，不是说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而是说第二日、第二一天接着一天啊。说约翰呢和他的门徒当中的两个人站着或者是侍立着，36节，既看见耶稣走来走去，就是传道侍奉的意思啊，啊。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呢在传道，耶稣的门徒呢也为人施洗啊。他又说看那神的那一位羔羊啊，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宣告，就跟随了耶稣，或者说成为耶稣的门徒啊。我们来看哈，在从这个35节到37节，你能看到约翰一直在重申为耶稣做的见证，看到没有哈？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呢？约翰呢在重复他为耶稣在众人面前做的见证，而且这一次呢你要注意，他是专门说给这两个门徒听的啊，他是明明的要把这里他的门徒引向耶稣，让他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且你知道这两个跟他一块站立的人是他门徒当中最好的，是这个做老师的人当中最好的最忠心的同工，因为约翰侍奉这两个人是他的核心同工，啊，其实呢，其实做出这样的事情呢，那必须是有舍弃，啊，如果一个人呢只想让主的门徒做自己的附庸，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呢，等于在说我的使命完成了，你们去跟随，你要跟随的那一位吧，对不对？所以说，实际上呢，自始至终呢，约翰都坚守自己说过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不是基督，他才是你们要跟随的。约翰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荣耀，让人的心中呢，他高过耶稣。啊，你要注意哈，这就是约翰，啊，这就是这位圣人称为最大的先知，啊，就是说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超过他的，也包括在约翰文第三章当中，你看他也一直在强调，啊，当众人都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非常正常，新娘就应该跟着新郎，我只是新郎的陪伴。啊，他比兴旺，我比衰微，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嘛，从信仰当中哈，我们需要注意，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变成耶稣的门徒。另外呢，注意其中的含义，从约翰的洗礼要过渡到耶稣的洗礼，圣灵的洗礼。这就意味着，约翰的洗礼是什么？认罪悔改，脱离罪行。进入耶稣的洗礼就是圣灵的洗礼，开始真正认识基督，学习真理。所以说你看，不仅仅是在福音书当中，在使徒行传18章和19章当中都提到从约翰的洗礼过渡到什么基督的洗礼。约翰的洗呢是认罪悔改啊，然后呢，但是只有领受圣灵的洗，你才有能力，这个仆人那个亚波罗才能够更有能力去讲道啊。然后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些人说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他说你们呀受的是约翰的洗，要奉圣灵的名施洗，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明白圣灵，就可以说方言。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从约翰的洗礼过渡到圣灵的洗礼，认罪悔改是必须的，脱离罪行，在这方面一定要诚实，要认罪，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之后是预备接受什么圣灵的洗礼。约翰说在我以后有一位能力比你们更大的，他用圣灵与火给你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一个基础，认罪悔改是基础，但是后来更大的就是领受圣灵，啊，而且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哈22到30节当中呢，约翰反复的在强调，耶稣才是要跟随，而不是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仆人，每一个做仆人的哈。他被兴起之后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是引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啊，也包括像世袭约翰这样的人兴起来，他的目的最终不是让人都围着他转，而是说最终呢要从这里分离出来，跟随耶稣，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建立本地教会，开始聚会听道的生活，而不是让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成为一个人的门徒。你注意今天有这种可怕的现象，有些名目啊、教区啊、宗派啊，什么伟人什么宗派什么伟大的神学 都跟他做门徒，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哈。每个地方的基督徒群体都应该有自己聚会的地方，就是主的教会，而不是一大群人跟着一个所谓的名目，挂在一个宗派，挂在一个教区底下。约翰在这个事情上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今天弟兄姊妹那些所谓的名目、宗派、教区，都是走了跟圣经、跟施洗约翰背道而驰的道路，不肯放弃已经到手的名望和利益，不肯释放这些羊群基督徒回归自己本地的教会。很多的名目和宗派在本地已经有教会、已经有传道人的情况下，仍要辖制这些羊群归自己，对不对啊？我们在宗派里都待过，那些教区宗派都待过，这个在神面前是极其可憎的。今天很多人哈，我见过一些有名的牧师，还以前还非常讲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他从来没衰微过，啊，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追求名望、追求利益、追求人数，总是喜欢在每个地方已经有教会的时候，已经案例的传道者的时候，他继续在里边指点江山，继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呢，传播那些违背圣经从人来的教义和学说，并且邪恶的攻击诽谤，拆毁那些其他的那些传道人从神来的侍奉，引诱每个地方的教会羊群跟随他自己，而不是跟随他们自己的教会，做自己的粉丝和附庸。今天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啊，这些人呢，他绝不是像他自己说的啊，他建立完教会之后他就跟你分开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都不是的，最终沦为名利之徒。可能开始的时候呢，上帝使用他时候有一些恩赐，后来就是开始咒诅那些真正传道，彻底沦为畜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约翰从一开始他就拒绝成为这种名望之人啊，他甚至把自己最好的门徒引给耶稣，这就是圣经说的啊，我们每一个人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回归我们自己的教会啊，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已经上帝给了恩赐，给了圣职，其中有牧师、有传道人、有执事、有管理教会的，还有众会众，这样已经可以聚会了，我们不需要跟随任何的有名望的人啊。好，我们接下来把第一章的38节到42节一起读一下。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咱们看38节到42节，来看其他文字。38节说：“然后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随，或者看他们成了门徒，就对他们说：‘你们在渴求什么？你们在努力的寻找什么？’啊，今天呢，耶稣要问我们：你们要做耶稣的门徒，你们是想干什么？你要什么？”我问一下自己啊，你耶稣会问问你要什么啊？你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啊，你目的纯不纯正？啊，他们对他说：“拉比，就是翻译出来叫老师，说你停留居住在哪里？”啊，注意哈，只有耶稣是师尊。啊，在马太福音23章的8到10节啊，只有耶稣是师尊。这里呢，门徒问一个问题，说主到底住在哪里？就停留哈，在今天你要明白个问题，主已经升天了，主到底在哪里？你今天说你不得找他吗？啊，39节，他对他们说：“你们来吧， 你们就会看见。注意哈，你们来你们才能看见他，然后他们就去看见他居住或停留的地方，然后那一天时刻月为第十时，与他一起居留停在一块，一起住在一起啊，就是停留在一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耶稣同在。姐，你说我信耶稣，你光在理论上吗？你要追求与耶稣同在，本质上不仅是今生与耶稣同在，而是以后永远都与耶稣同在。所以今天呢，你必须搞明白一个问题，耶稣到底住在哪里？在这个世界上耶稣他住在哪里？他到底会停在什么地方？所以说耶稣面对两个要跟随他的人，他没有说在哪个方位哪个城哪个房屋门牌号多少，没有，对不对？没有说，他说的是你们来，你们来了就能看见。也就是说耶稣住在门徒中间，住在那些遵行他命令舍弃一切跟随他的门徒中间。来，一起念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这里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注意哈，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呢，和本翻译是错误的，在你们心里，这成了心血啊，不是的哈，神的国在门徒中间，神的国在教会当中。你说耶稣在哪里？你不说耶稣在这个屋，耶稣在那个屋，那假先知就说了，看啊，基督在旷野，看啊，基督在内屋当中，基督在哪个方位？不是的，耶稣住在那些真正的门徒当中啊。所以说弟兄们，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呢，耶稣说啊，无论两三个人在哪里啊，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要知道，你要确切到底哪里有主在他们中间，在中间啊。人不得说啊，你看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不得说啊，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基督在内屋中，你们都不要信啊。看到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去；看到基督在内屋中，你不要信。为什么？因为主住在真正的门徒中间。所以说，当两个人问耶稣住在哪里的时候，耶稣说：“你来，来了才能看见。你遵着主的命令进入教会的时候，进到门徒中间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在哪里。”啊，你在世界上，你说主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只有进入一间真正的教会，进到一些真正相信的门徒中间，你就真的能够知道主在哪里，你去了就知道了。啊，四十节，一个是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弟兄，啊，来自这两个门徒哈，其中一个啊是来自那两个从约翰听见且跟随啊耶稣做门徒的人啊。所以姐，那人首先找到自己的那位兄弟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就受膏者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四十二节，领他到耶稣那里去。安德烈在做了耶稣的门徒之后，第一个将自己的兄弟引到主那里。后来彼得所蒙的恩，所得的职分，竟然比先前比他更早蒙召的安德烈更大。我们知道啊，真的是这在后的居然后边再掀上去，这实际上源于安德烈对他这种拼命的意见啊。然后说，注意哈，耶稣注视着他，注意注视哈，耶稣注视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将要被称为基法啊。基法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彼得。注意哈，基法是什么？石头的意思，亚兰文。彼得是希腊文，就是石头。从起初的时候，耶稣给西门起名叫彼得，叫基法。后来在加太太二章九节，西门就成了教会的柱石啊。也就是说，耶稣称彼得为磐石，并且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宣告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像彼得这样的人身上啊。然后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教会不光是由彼得，也是由那些跟彼得一样的被称为活石的人建造的啊。所以说，耶稣称他为彼得这个名字，不单单是给你改一个名字，更主要的是对这个人将来侍奉的一个预言，他将成为教会的柱石，彼得 激发。而且呢，你看四福音当中哈，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在那两卷还有，但在那两卷这个福音书当中呢，说的是耶稣在他们打鱼的时候呼召的，但是约翰福音说的是他是被引荐过来的啊。也就是说这两个兄弟呢，最初应该是通过使徒约翰认识耶稣的，然后又见过耶稣，后来呢耶稣是让他们彻底放下了自己的工作，成为舍弃一切全职侍奉的人啊。你看他四福音记载的这个重点是不同的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3节到51节，就今天最后一部分。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人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骨子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这样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哈，就是从43节到51节啊，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啊。第43节说，第二天说耶稣呢定义要去加利利，定义哈，然后他就找到了腓力，然后耶稣对他说，注意命令是哈，跟随我，就成为门徒的意思。也要说这不是偶遇哈，圣灵感动耶稣，让耶稣去执行上帝的旨意。然后定义找到了这个腓力，恰巧这个腓力跟安德烈、彼得是同城的，啊，请你注意，耶稣找的人都是一样的，虽然也是罪人，但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身上都是追求真理、舍弃一切的，啊，你注意哈。44节，腓力来自伯萨大，从安德烈和彼得的那个城来的。他和彼得两兄弟是同城的人，啊，在约翰福音12章，有希腊人要去见耶稣的时候，是通过加利利的伯萨大人腓力来引荐的，啊，你会发现耶稣呢，从加利利的伯萨大呼召了这几个人，啊，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和路加福音10章呢，咒诅了伯萨大，说。在你们当中行了这么多异能，传了这么多道，你们还不悔改，啊，所以说终究要受比外邦的推罗西顿所受的咒诅还要重。但是呢，这里边也有得救的人，就是这几个门徒，啊，45节，腓力找到拿但业，拿但业，拿但业呢就是上帝的赐予，神的赐予啊，神给的意思，神给啊，拿但业嘛啊。拿但业呢其实就是圣经里边的巴罗多买，多罗买的儿子哈，巴罗多买巴多罗买。这个拿但业呢，你去看福音书，他经常跟腓力在一起，他被称为加利利的加拿人，就是耶稣接下来要行这个酒变水变酒的这个神迹的这个加拿啊，你也可以说那个神迹是专门为他行啊。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在福音书当中，当记载12使徒的时候，总是把腓力和巴罗多买就这个拿但业并列。你看约翰福音第21章嘛，在一块的时候是吧？西门彼得、提多马的多马、加利利人拿但业，是吧？安德烈、腓力、巴罗多买，这三个人是经常在一起的，啊，可以说是同工。然后这个腓力呢对拿但业说， 那位在摩西律法和众先知上所记载的，我们找到了耶稣，约瑟的儿子，来自拿撒勒。我们可以看到哈，与安德烈一样，腓力迫切的 要把这位基督介绍给他的密友啊，可能不是亲戚，但是这个关系一定非常密切啊，要不然得救的事想着他呢啊，要把拿单叶领到主面前，然后一同做门徒啊。我们需要注意啊，首先腓力的信仰，信耶稣是摩西律法和众先知所启示的基督，这是圣经的中心，这个信仰没问题啊。他跟后边的拿单一样，他信耶稣呢纯粹是因为圣经，拿单也是哈，是因为圣经信，也是因为耶稣是摩西律法和众先知所启示的基督，他信了。但是他对基督的认识还不完全，因为他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其实不是的啊，耶稣是从圣灵生的啊。哎，看这里，看这里，不要这个表情啊，看这里啊，36节。但是拿单也不领情啊，但拿单也说，对他说，来自拿撒勒能够有什么好的吗？啊，这话非常难听哈，说那个地方怎么会有好人呢？啊，腓力对他说，你来看，你看跟耶稣说的一样，你看了你就知道，是吧？你不来教会，你不来真的教会，你不知道啊。然后47节，注意哈，耶稣呼召一个门徒，耶稣总注视，说耶稣注视着拿单也，耶稣注视着拿单也向他走来，就提到他说，看哪，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在他里面没有诡诈的。注意这句话非常重要，这话甚至能决定你能不能得救。你跟随耶稣，你里边有没有叫什么诡诈、欺骗？知道为什么有的人救不了了？心里要没有诡诈啊。也就是说，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非常注意这个特质。你要明白哈，心里没有诡诈，愿我们都是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或许你曾经有罪，但是这个特质是耶稣看重，心里没有诡诈，没有隐瞒的啊。来，一起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外人，也不用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
看到没有？那些信耶稣动机不纯的，那为了好处信的，心怀鬼的，到教会心怀鬼胎的，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啊，也用不着谁给谁啊说，哎，他是什么也不需要，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啊。此时的拿单还未相信耶稣，耶稣就称赞他，这样的人就是神预备做门徒的，心里没有诡诈的，做真门徒啊。48节，拿单也对他说，你从哪里了解的我呢？拿单不领情啊，对吧？耶稣回答并向他宣告说，在腓力呼召你之前，在那一棵无花果树之下，我就注意到你了。49节，拿单也回答他说，拉比，你是神的那位儿子，你是那一位以色列王，神的那位儿子，独生子，你是高过所有旧约以色列君王，高过大卫王的真正的以色列王啊。当耶稣说出这些话，拿单也立刻宣告耶稣是他的什么拉比老师，这第一层，从此要跟他学到。第二，他庄严的宣告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圣经应许的弥赛亚，以色列王。这就是突然之间的一个转变，就证明这个人绝对不是为了好处信耶稣啊，要不然不会这样翻转啊。其实呢，耶稣这句话是一语双关啊，确实耶稣能够以大能呢，甚至隔着一个城能看到一个人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当腓力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叫拿单叶的时候，耶稣早就看到了，这个没有问题。但实际上真正能够打动拿单叶，是耶稣让他感受到，让拿单叶感受到耶稣所拥有的圣灵恩赐，就是耶稣对圣经的这些引用和解释啊。这一段是一段解释圣经啊。 因为接下来耶稣许诺他什么呢？因为我说在无话可说底下看你就信吧，你将看比这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将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一下在人子身上。耶稣接下来又讲了一段经文，耶稣讲那个雅各的天梯跟这个无话可说它性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五节，请读一下。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这个说一个以色列人啊，在无花果树底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指的这个人他要得救，他要进入基督里的安息的意思。因为所罗门是预表耶稣的，当耶稣来的时候，所有主的门徒都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这句话是一语双关的啊，指的神的名跟随他的门徒，像耶稣说的将在他里面得安息啊。然后我们来读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八章。
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面前的同伴都端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撒加利亚书第八第三章三八到十节，这不明显的是耶稣的预言吗？是不是大卫的苗裔啊？有七眼的石头，亲自雕刻这石头，并一夜之间除掉这地之民的罪恶。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除掉这些人罪恶的时候，你们个人要请邻舍，邀请邻舍来到那真正的无花果树葡萄树下。耶稣是真正的这棵无花果树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来享受安息吧啊。耶稣对那两个门徒说，你们来就能看见。腓力对拿单也说，你来就行了啊。也就是说，从旧约就有预言，将来那一位要来的磐石将要除掉以色列人的罪恶。在那些日子，个人都要邀请自己的邻舍来跟随耶稣，坐在主的葡萄树下，来到主的教会当中，坐在真正的门徒当中，做主的门徒，享受安息。所以说耶稣告诉拿单叶，在腓力还没有呼召他之前，他已经决定将这个人带进这个永不朽坏的国度，他要把他带到真正的葡萄树下，真正的无花果树下，赐给他永生，呼召他成为门徒，赐给他属天的使徒的职分。所以说拿单也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主在什么时候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决定呼召我们，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恩典。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主就要呼召我们啊。实际上无论是在无花果树下，还是后边耶稣讲的雅各的天梯，都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引用圣经，去讲解圣经。拿但业可以拒绝腓力为耶稣做的见证，可以拒绝耶稣亲口对他的称赞，但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无法拒绝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讲出来的圣经真理，因为这不是从人来的，这是从圣灵来。注意哈，拿但业是圣经记载十二使徒当中唯一一个直接敢拒绝耶稣对他呼召甚至藐视耶稣的人。但耶稣没杀到他，没宰到他，你知道吗？啊，这是让人不敢想象的。耶稣拯救了他，还呼召他为门徒，而且说要赐他更大的恩赐，让他与使徒并列。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要知道为什么？而且呢，弟兄姊妹，什么叫真是以色列人？不是说说话毫无顾忌，张口就来，不是的。耶稣称拿单业为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他出口不逊，你要搞清楚啊。 实际上拿那两次对耶稣不敬，这个跟那个尼哥底母说耶稣跟耶稣辩论的时候，法利赛说什么，你也出于加利利吧，你从圣经去查考就知道加利没出过先知。实际上这种对耶稣的藐视源于犹太人对加利利人的一种藐视啊，因为犹太人包括法利赛也这样轻看耶稣啊。甚至呢你看约翰福音呢，你看使徒行传24章，犹太人称跟随耶稣的人叫什么，拿撒勒教的啊，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对不对？而且啊过分呢还不止于此，耶稣公开称赞他的时候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对不对？那他毫不领情啊，毫不领情啊，对吧？但耶稣呢最终还是呼召了他，给他机会做门徒。来请念一下为什么，也讲。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这个拿单业他没，因为拿单业确实干犯人子了，但是拿单业没有亵渎圣灵。当他感受到圣灵恩赐的时候，他立马就赞美耶稣，你知道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叫亵渎圣灵。拿单业的第一没听过耶稣讲道，也没看过耶稣行神迹，他对耶稣的偏见是源于他自身的认识，或者说 他不愿意随便听别人介绍什么他就相信啊。也就是说他冒犯了人子，他亵渎了人子，但是他没亵渎圣灵。不是说圣子比圣灵地位低，而是说当圣灵为圣子以及圣子的道做见证的时候，你能够明明感受到这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道的恩赐的时候，你还抵挡亵渎，那你就没救了。在此之前呢，你说的那些话是可以被赦免。当耶稣向他解释了这经文，展示了圣灵的恩赐，还没有行神迹的时候，他就立刻信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出口亵渎抵挡，这就叫没亵渎圣，对不对？知道为什么过去有些人没救了吧？被赶出去了，因为他身上他看到圣灵的能力，他还去堕落，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因为他不是为好处和看神迹信耶稣的，他真的是为了真理，啊！别人如何介绍耶稣，他不理会。耶稣称赞了他也不理会，当耶稣展示出圣灵的恩赐的时候，他立马就接受。啊，耶稣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啊，来请读一下。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所以说弟兄们的姊妹，我们再说一下，耶稣并不想用那些为了好处观看神迹来的假基督徒，他只想呼召真正相信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当有人知道这个教会里有上帝的时候，他还故意隐瞒，还故意作恶，还故意设计阴谋要害我们，把我们陷到罪里，这人就是亵渎圣灵，没救了，你知道吗？啊，那上帝救不了他，你能救他吗？啊？说第五十节，说耶稣呢，就因此就回答他啊，就是这里的意思是说，针对拿单业这个对耶稣的任性，耶稣就做出回应，就是说，只因为我说了，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相信了吗？你将会看见这更大的事情。耶稣又对他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且神的使者，那些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里呢就是创世纪28章雅各的天梯啊，来请念一下。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抵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好，人子是通向天堂，通向永生，通向圣父那里唯一的通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整个圣经的钥匙和中心是耶稣， 神的使者从天上上来上去，也要通过人子。人子是在神和人之间，天上地下唯一中间的一条道路。天上的旨意传到地上，地上的人要到天上，必须通过人子。啊，而且了解整本圣经，必须通过耶稣。凡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道的，就是耶稣说的贼。啊，你看什么那些无教义啊，那些什么加尔文主义者，那些什么各种的生命神学，这些解释圣经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都是贼，啊，都是贼就没有意思，啊，都是贼，没有以圣经为中心，你就不可能持续得到恩赐，啊，耶稣呢向拿单也许诺，像他这样的真门徒就是靠信圣经，信耶稣为圣经的中心，然后真心为了明白真理而跟随追求永生的，追求真理的，他将要听到更多真理，看到更大神迹，天的门将会被他们打开，他们会明白圣经当中很多的真理，会在教会看到很多的神迹。接下来有一个在加利利的迦拿，就是拿单业的家乡，行了什么水变酒的神迹啊！耶稣教导给门徒的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道。其实不光是创世纪雅各天梯这一段，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的话都给门徒讲明白。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一起念一下。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人子就是天梯，人子是解开圣经奥秘的钥匙，所有的讲道必须以耶稣为中心啊。凡不是从耶稣这个中心进去的，从其他的学说教义人的东西进去的，通通都是贼啊！只有从这个中心进去的才会有恩赐。所以说弟兄姊妹，像拿但业这样的人，他是先追求明白圣经，然后再看到神迹。今天是不是有些人也看到教会的神迹，但他不追求真理，所以最终他没法跟随。也要说这样人的信仰才是符合神的旨意，是神所称赞的。通过神迹和好处信的人，当遇到试炼逼迫患难的时候，或者道讲的扎心的时候，或者教会的教训跟他的情欲贪欲冲突的时候，他就立刻跌倒不信了，对不对？甚至黑化成为畜生。我们见没见过这种人？见过这种人。但只有在圣经信的才能够随时上帝让你回来。我们求主神让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是一个在信仰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是一个信圣经的人，否则的话你是走不久的啊。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拿但业这样的真门徒，能够蒙耶稣所施恩，能够听到更多的真理，有更大的神迹佐证了所听的真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